奉差遣往普天下去，这就是五旬节所发生的事。这就是彼得所说，他从父神那里就领受了圣灵，然后就把他浇灌下来，然后活水的江河就开始涌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记得，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，你所得着的灵是圣灵，不错，在旧约叫神的灵，到了新约叫做圣灵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灵叫我们圣洁的。所以如果你真的被圣灵充满的话，你所结的果子，你一定所过的生活一定是成圣的生活。但是更重要，你无论到哪里，如果你被圣灵充满的话，你就被羔羊的灵充满。什么叫做羔羊的灵充满？弟兄姊妹，羔羊的灵不是张牙舞爪的，不是。羔羊的灵乃是能在十字架上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羔羊的灵什么灵？叫我们能够被打的时候能转过第二个脸，能走第二里路，能给第二件衣服。这个灵叫做羔羊的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人只知道说五旬节圣灵降下是个能力的灵，感谢主，那个能力太好了，叫我们能够传福音。但是更重要的，当我们真的被羔羊灵充满的时候，我们不知不觉的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那么自然的我们有基督的谦卑，有基督的温柔，有基督的忍耐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是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，这个就是主刚刚升天所发生的事。所以从那天开始，圣灵就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，从那天开始圣灵就永远住在人间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就是神的殿，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主的殿要变，渐渐的变成主的殿。那么这就是今天的教会。所以感谢主，你如果仔细看第五章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当主刚刚升天以后，你看见他就把圣灵就从父那里接过所应许的圣灵，然后就浇灌下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圣灵的境，这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圣灵的经历。那么今天这个活水的江河已经是流到地上，从天上发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讲净呢？因为当活水的江河来到地上，把我们浸在水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受了净。但是为什么圣经讲浇灌呢？浇灌很清楚，浇灌乃是指着源头的那一部分，在天上的那一端是浇灌，在我们这一端乃是受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都浸在活水的江河里面，隐于一位圣灵，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张口就可以了，你就天天可以经历圣灵的丰满。然后这中间呢，从天上到地上，从地上到天上，这叫做交通。所以我们就能够享受圣灵的交通。所以你记得不记得，在祝福里面用神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，那感动在原文是什么？圣灵的交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可以说在天上，也可以说在地上，怎么回事？因为是那活水的江河把我们连在一起的，所以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那么这个就是登基大典里面的一环。但是还有一环，这是约翰在这个时候就清楚，约翰在五旬节那一天他已经感受到了，我们的主已经到了荣耀里面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想想看，像约瑟，不是雅各，他以为约瑟被野兽撕碎了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还会做宰相。所以等到有人告诉他说约瑟在埃及得了荣耀，做了宰相，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是雅各心里冰凉，他不会相信。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已经得了荣耀？你怎么知道？所以你看那些门徒们应该都是心里冰凉的，但是感谢主，雅各一看见什么？一看见法老送来的车辆，他就知道说他的儿子是坐在宝座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已经登基？你怎么知道父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？因为看见圣灵降下来了。所以圣灵降下来，我们能够让圣灵来充满我们，不是我们厉害，不是我们了不起，是我们的主真了不起，因为他已经坐在宝座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天上的故事。但是呢，这是五旬节。如果你读这一段的话，我们就知道，当我们主刚刚升天的时候，既然主立他 为主为基督，那么很清，这是彼得很清楚告诉我们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书卷是什么？第一，这个书卷呢是满了启示的，因为很清楚这里告诉我们说里外都写着字。不过呢，这个启示有一度是封起来的。你如果真的要知道里面的奥秘的话，你看见需要七印，要把它是把它封严了。那么这个封呢，这个印不是盖印的印，不是印玺的印，这个印呢是封条的印。所以这个 seal 在英文的 seal 的意思就是封条的意思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现在有一个东西啊，你既然这个是很郑重的东西，一面来讲你看见一点，但另一面呢，你要慢慢的把它解开，你把封条一条条打开，现在一共有七个封条，所以如果你揭开印第一个印的话，哎，你看见一点的秘密，第二个印呢又多一点，第三个印又多一点，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这个书卷代表秘密，代表一个奥秘，但这个奥秘是要渐渐可以解开的。神没有意思叫我们永远不让我们知道，可以知道的。但是问题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解开这个奥秘，不是每一个，因为把它封严了以后，你看见不是所有人都可以。所以呢，这里有个问题，就是说有谁配展开那个书卷？问题是配和不配的问题。在整个的宇宙里面，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？那不光展开那个书卷，既然展开了，而且你要揭开那个起因，到了最后，你看整个的奥秘就成全了。神心目中的目的，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知道说这个书卷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，没有疑问的。但是问题就是，谁能够深入，谁能够渗透到神的旨意里面，能够配得展开那个书卷而揭开那个起因。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，没有能展开观看那个书卷，所以这是最后的定案。在整个的宇宙里面，这个书卷在神的手里，但是没有人能解开它，没有人能展开它。所以现在问题是谁配还是不配？那么到底一个人配和不配是怎么决定的？所以下面你知道，因为没有人配，所以约翰就大哭。约翰就大哭。那么，然后呢？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：“不要哭，看呐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经得胜。”所以感谢主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主现在已经是犹大的狮子，他犹大狮子就指的他是基督来说的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旧约的预言很清楚，他一定是属于犹大的狮子，所以就是说弥赛亚一定从犹大支派出来的。所以现在他果然是弥赛亚，他是大卫的根，所以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，所以只有基督才配展开那个书卷，揭开那个起因。但是很稀奇，我刚才说过了，现在你所想象的应该是狮子，你所想象的应该是伟大，应该只有一个人配展开那个书卷。结果呢，弟兄姊妹，结果我们看见说是羔羊站立在宝座前，而且他前来到神的宝座前，他从坐右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。那么既拿了书卷，然后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，因为他们一看见有一个人配而且拿了书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是登基的大典，我们父主不光是从父那里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把他浇灌下来啊，同时在登基大典立他为主为基督的时候，你看见他，你怎么知道他果然他在宇宙中唯一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？那么当万物24位长老和四我一看见，他们就匍匐在羔羊的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香金炉，这香就是代表众圣徒的祈祷，然后他们唱新歌， 那不要忘记，他们说你配拿书卷，揭开那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。他是羔羊，这个血是羔羊的血，因为羔羊刚刚升到天上来，所以等到羔羊拿到这个书卷的时候，那你看见吗？大家都，你看见这个诗歌是什么？你配拿那个书卷，没有人能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得胜是羔羊的得胜，而这个得胜是仅有的得胜，在宇宙里面没有第二个人，没有第二位能够取代主的位置，因为只有他为我们把命舍在十字架上，也因为他被杀而用自己的血就把我们这些人就买回来，就归于神，而且又叫他们做国民，做祭司，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你看最后因着这个缘故，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地上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吗？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，他们是在宝座最中央，他们最贴近宝座的，所以他们就开始赞美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若再读下去，我又看见听见宝座和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，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。所以在这整个登基大典里面，只要我们的主一从父那里，一从主那里，一从神那里取过，就是拿了那个书卷，从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，结果赞美是从哪里？是从宝座的周围先开始的，然后呢整个的天使就唱和了。所以大声说，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。你要知道，要跟四活物唱的是正歌，现在这些天使们唱的是副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当长老们唱完了以后，你是配得的，结果你看他们也大声地说，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、荣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。所以你看得很清楚，在宝座的周围就有了赞美的声音，这就是我们的主得荣耀那一天。你看见吗？那一天宇宙中充满了赞美。你怎么知道呢？再读下去，我又听见在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、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不光是天使，所有受造之物都说，但愿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势都归给坐宝座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然后现在四活物说阿们，众长老也夫妇敬拜，先是从中心，然后慢慢达到圆周，慢慢达到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、沧海里所有受造之物，所以整个的宇宙充满了赞美。但是最后你看见四活物就说阿们，因为四活物是代表所有受造之物的，在神面前说阿们，然后众长老也夫妇敬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在圣经里面要找到一个最荣耀最高的一个赞美，那就是启示录第五章。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因为我们主得着荣耀，得着权柄，因着我们的主得着那个什么，得着那个书卷，只要拿着这个书卷的，就是得什么，就是得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和颂赞。你明白吗？前面这个长老们怎么说，你配拿那个书卷，你配得这个书卷，你拿了书卷你有什么？拿了书卷就得，你这里是配拿那个书卷，但是下面的副歌是怎么说？被杀的羔羊配得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和颂赞。所以当我们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可以说是启示录最荣耀的一章，讲到我们主刚刚升天，升到天上去。那现在到底这个书卷指的什么说的？圣经有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大概指的什么说的？感谢主，有一个地方有。那么这个就是诗篇第二篇，我们看看诗篇第二篇。诗篇第二篇，
我从第一节读起，读给弟兄们听。外邦为什么争闹？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？你知道这节圣经被引过，讲到他们怎么样把主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大家如果